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但病痛来了如何招架？养生潮流五花八门，到底哪些科学有效？纽约健康365节目为你遍访华人医生，揭秘真正的健康之道。纽约健康365节目由 KAPA Foundation 亚美医协慈善基金会制作，这里集合着1400多位医师会员，涵盖70多个专科，他们为纽约市约50万民众提供医疗服务。纽约健康365，从此刻开始，健康不难懂，名医在耳边。
您能相信吗？一位50岁的美国男性，看起来健康，每天照常上班，生活规律，却在毫无预警下突然中风倒地，被紧急送医。后来医师才发现，他其实已经高血压好几年，却完全不知道，因为从头到尾他都没有任何感觉。这个不是个案，而是在美国社区中每天都在发生的现实。根据美国国家卫生统计中心的资料，约40%的高血压患者根本不知道自己患病，而已确诊的患者中超过一半的血压控制不佳。更惊人的是，每40秒就有一位美国人发生心脏病发作，其中约1/5是完全没有症状的。今天的纽约健康365节目中，我们邀请到心脏内科医师马光奇医师来跟我们破解一个非常常见但致命的迷思：我没感觉是不是就没事呢？高血压可能是常年潜伏，没有病痛，没有警讯，但一旦出事可能就是心肌梗塞、中风甚至猝死。那么我们如何在没感觉的时候保护自己？穿戴式科技真的能提早预警吗？女性的心脏病症状为什么总是被忽略？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如何不让沉默成为伤害的开始。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纽约健康365节目。那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地邀请到马光奇医生，是一位非常年轻有为的心脏内科的专家，和我们探讨一下相关的一个问题。其实刚刚我分享的那个例子呢，它并不是空穴来风，我爸爸就面临了同样的一个问题。他是在55岁的时候突然因为熬夜血压控制不佳，然后出现了一些脑出血，心脏上面的一些问题，被紧急送医。那今天我们也想问一下马光奇医生，来到第一个问题，为什么高血压被称为沉默的杀手？它对心脏健康会造成什么样长期的伤害呢？
第一，谢谢你邀我来上这个 podcast。 常常病人有高血压也不一定会感觉得到，不会感觉到哪里痛啊，不会感觉到什么不舒服啊，但是却一直在伤害你的身体。如果你血压太高的话，那心脏就需要用更多的力气把血送出去，从主动脉送出去。久了呢，心脏就会有很多变化，可能会变大，这个叫左心室肥大，或是也可能会变弱，心衰，中风都有可能。尤其是如果高的非常高的话，200以上的血压的话，血压也如果控制的不好的话，也会引起那个肾脏病。
很感谢您，就是所以我们把这个高血压称为这种沉默的杀手。那很多病人呢，他会跟您讲说，我也没不舒服，应该没什么问题吧。那您会怎么样回应这样子的想法？对于很多高血压的患者，
我会第一就跟他说，没感觉不代表没问题。有一小部分的病人会感觉症状，他们就比较敏感，就血压一高了就会感觉头痛啊，或是气短啊。但是大部分的人，我觉得40%以上什么感觉都没有。但是高血压就是像水管里面的压力太大，不一定会马上爆掉，但是如果时间久的话，就会慢慢的把管子撑开。我们身体里面的管子就是动脉，动脉撑坏我们叫做动脉硬化。动脉硬化就是动脉会变得又硬又厚，斑块会积累在动脉壁上。斑块里面就是什么油脂肪啊、胆固醇啊、钙质啊和发炎细胞组成的。所以动脉硬化如果在心脏血管发生的话，就会造成心脏血管堵塞。 会心肌梗塞、心脏病，所谓的冠心病。但是除了影响心脏以外，如果影响其他的动脉，像脖子里面的大动脉、大脑里面的大动脉跟小动脉，都会被影响的。就是心脏病跟中风是很大的问题，是第一跟第四的死亡原因。中风即使你活下来，你仍然影响力量，会影响感觉，甚至影响你的行走能力、说话的能力，影响执行日常活动的能力。所以有些人第一个症状就是心肌梗塞或是中风，所以需要常常评估你的风险因素。除了高血压以外，其他的风险因素，最重要的风险因素就是高胆固醇，尤其是如果坏的胆固醇 LDL 高的话。糖尿病也很重要，也有很多其他的后果。当然抽烟啊，家庭历史也很重要，像如果你爸妈以前都五十几岁都发出心脏病的话，那你的风险也会比较高。基因是很重要的，所以有些风险因素你可以改的，像抽烟啊，你就少抽一点点，减肥啊，这些注意饮食啊，但是也有一些像你的年龄，这些也没办法改的，所以通常都建议如果可以改的话，就尽量的改一下生活的习惯。
非常谢谢马医生，您刚提到了几个关键的点，一个就是说我们的胆固醇，还有就是我们的血糖，还有就是我们的血压，其实这三方面呢，都是可以通过年检来筛查您的健康的标准，所以您觉得这个年检是不是也是很重要的，要鼓励一下我们的患者？
当然当然，这些家庭医生，一般的内科的医生都会做这些检查，每年都会帮你量血压，帮你抽血，抽血要看胆固醇，要看血糖，然后也需要看看你的生活的习惯啊，像如果抽烟的话，如果不运动的话，吃得很不健康的话，我们第一个就会跟他们建议要吃健康一点点。什么是健康呢？就是不要吃太多肥的、油的、炸的这些东西，很多海鲜胆固醇也很高。然后运动呢，要常常运动，一点运动比什么运动都好啦。如果年纪比较大啦，可以每天出去散散步也会有帮助的。但如果可以的话，像慢跑啊，或是快走啊，去健身房啊，都会有帮助的。
您刚刚给的这些建议，大概是在哪一个年龄层会比较有用一点？就是比如说像中年，30岁我们到40岁，还是40岁到50岁，还是65岁以上的长者，都适用于这样子的方法？
通常越早越好。如果是像一个16岁的一个小朋友的话，我可能会跟他讲一下，但是也不会逼他太多。但是真的像你30、40岁的话，就应该开始检查这些血压、胆固醇。
非常感谢您。那在您的临床经验中，有没有遇到一些看起来很健康，但其实血压长期失控的一些案例呢？
有很多。有些人就所有正确的事情都在做，都吃得很健康，不抽烟，常常运动，看起来没问题，看起来很健康，但是我带他去量血压的时候，可能血压可能到160、170，其他的看到血糖很高或是胆固醇很高，所以这些东西大部分都不会感觉到的。所以每年如果就去至少一次看医生的话，看看你这些风险因素控制的怎么样，我们当医生可以更好的建议需要改什么。
太好了，谢谢您。因为您刚刚提到了，就是血压如果在176、180就算高，那我在网上查，就是现在网上给我们的一个标准是高压呢在130，低压在80，那他们就算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血压。首先要请教您这个数据是不是正确。那如果说他的这个血压的数量呢，他没有在这个范畴之内，会对他们这些病人患者有一个什么样子的警讯呢？
会啊，所以13080是那个美国心脏学会最新的建议。 但其实有很多其他的学会有不一样的建议，也不会差太多了。有些说140-90，就如果低于140-90还算控制的还不错了。但是呢，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根据这些 guidelines 都是做了很多研究才会出来的。他们发现如果血压每高一点点，你的心脏病跟中风也会更增加。一个警告就是有些病人来了诊所看到医生就会比较紧张，或是他从远的地方走过来，所以血压那时候我在诊所量的血压可能会比较高，但是他们就会坚持我在家里我血压非常正常，这个叫白袍高血压。所以如果有这个不一样的话，我第一我会建议你在家里自己买一个血压机，这个其实在 Amazon、CVS 都可以买得到，很多药房也会让你免费量血压。所以如果有很大的差别的话，我通常会用在家里的血压机当标准。如果在家里的血压正常，在诊所的血压高一点点的话，那我就觉得应该就是白袍高血压。
您刚刚有提到一个血压计，就是家庭买的血压计，我也有个私心哈，因为我去市场上挑的时候，血压计有各种各样，有的是套在手指头上的，
对，
有的是呢就是在胳膊上的，还有一些呢他们更厉害，就是现在五花八门的科技都有，在脚上的或者是就是这样子外接触的他们都有。那想请教您可不可以推荐一下哪一种的血压计测起来会更精准一点，它的数据
通常是胳膊的血压计，除非你的手臂如果特别粗或是特别细的话，那有时候就不太正确。但是在诊所我们有不同不一样的血压机的大小，我们就会用应该用的血压机来帮你量。因为如果有一个病人特别胖的话，那用一个正常的血压机根本都没办法扣起来，他们的血压就会显示上特别高。但是如果你用正确的血压机的话，那这个血压就会下来
了。哇，太好了，我也是学到了，回去之后我要在亚马逊上看有没有这种在胳膊上量的血压机。
嗯，
刚刚我也跟您提到了现在的科技发展的非常的快，那有的时候您像是像 Apple Watch 呀，另外的一些 Smart Watch， 他们这种穿戴式的一些装置，它真的可以帮助我们提早的发现这种心率异常或者心脏问题吗？
可以，其实我看到蛮多的，现在科技都很强，所以每年这些手表啊，他们都越来越好，所以这些手表可以记录心跳，可以看看心跳太慢啊，或是太快啊，看看有没有心率不整，会不会乱跳。如果有发现什么警告啊，你的手表说有警告，早一点发现其实可以避免很多大问题的。最大的可能就是像如果发现房颤，房颤就是心跳跳得不规律，正常的心跳应该很规律的，应该蹦蹦蹦蹦蹦，房颤呢就是跳得不规律，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所以房颤有两个大问题，第一个就是中风的可能性比较高，因为你心跳跳得不规律的时候，你这个左心房比较容易造成血栓，血栓如果从左心房跑到左心室，然后再跑出你的主动脉到你的大脑的话，这样子就很容易中风。对，房颤的病人比一般的病人他们的中风的风险可能到5-6倍，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小心的一个症状。
所以如果说有一些朋友你患有家族性的这样心脏病史，然后又有一些心脏病的这样子的一些症状，您还是建议他们如果有情况的许可可以佩戴一个这样子的手表，或者是相关的一些小的这种科技性的东西可以帮助他们保持一下健康。
可以可以，最有用的资料就是如果心跳跳得太快或是太慢或是跳得不规律。现在也太早建议所有的人都去买一个手表，但是我要说我有看过很多病人都是因为这个手表发了一个警告才来看医生，他们现在手表的心电图还不错，所以我们平常做的心电图是有12个单导联，手表只有一个单导联， 但是如果像房颤的话，跳的不规律，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像那样子的话，那其实我直接用他们的机器来看就很明显，我就马上有诊断了。但是大部分的人还是会用这个手表的资料当作参考，通常还会做其他的检查。我们的这些手表不是100%的正确了，所以我们会用我们的专科的机器来确认。因为有时候有些人会有早搏，早搏除非你一天有很多很多的早搏，通常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我们就建议你少喝一点咖啡啊什么的。所以有时候这个手表的心电图会显示有警告心律不整，但是我看了以后就看得出来只是早搏，不是什么大问题，中风的风险也不会高。所以有好处也有坏处啦，因为你也可以想想看，如果病人在家里有手表看到心律不整的话，他就会立刻很紧张，马上上网查心律不整。当然网上有一大堆资料，有些资料是对的，有些资料就不太对，所以还是应该来看医生。我们可以做我们自己的检查，然后我们可以看看是哪一种心跳快，哪一种心跳慢。通常呢，心跳快的话，心脏有四个 chamber， OK， 上面的是叫心房，有右心房、左心房，下面的是心室，右心室跟左心室。平常除了房颤以外，左心房、右心房跳快的话，可能会让你不舒服，但是也没有非常危险。但是如果是左心室、右心室跳快的话，那让我们很担心，那可能代表有什么其他的很严重的问题。所以我们手表的心电图就会跟你说这个有一点不对劲，但是只有一个单导点，所以我们通常会把它带到我们的诊所做一个12个单导点的心电图，再做一个24小时的心电图、72小时的心电图，看看到底问题是什么。因为需要用12个单导点才能知道是哪一种，是那种比较良性的那种吗？就喝多一点水，你可能有一点焦虑，或是那种比较危险性的那种，需要做更多检查。
非常感谢马医生。马医生刚刚跟我们其实有说几个比较关键点的一个问题。第一个是，如果您的手表呢出现一些警告的异常的警示，您千万不要在网上这种自行的去看你的病状。咱们就是在网上有一个术语，就是说自己在网上诊断，这个是肯定是不对的。您还是需要去看一下专科的医生，有一个专业的诊断。第二个呢，我们的马医生也跟我们讲了，虽然这些科技现在越来越发达，但是真的是如果要确定您的病因的话，这些像是苹果手表呀、智能手表，它只会是医生来参考的一个数据，医生呢可能还会做一些其他的检查来帮助您的健康。非常谢谢马医生刚刚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多非常有意义的一些资讯。那最后一个问题呢，我们想讨论一下女性的心脏病。女性的心脏病呢，就是我在网络上看到很多的读者他们有留言说，觉得女性的心脏病的症状呢经常会被误诊，那有哪些非典型的一些表现，您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吗？
对对，所以我们讲的典型的心脏病的症状通常 是胸痛或是胸闷，通常他们就说是像一个大象压在你的胸口上。但是女性呢，她们会有不典型的症状，可能会感觉累啊，可能会感觉胃不舒服啊，恶心想吐啊，或是背痛、下巴痛、喘不过气，这些症状很容易让当成压力的问题，或是胃病的问题，连很多医生都会把这个搞错。所以都建议，如果你有一天突然一下子感觉有这些奇怪的症状，也不太知道是什么原因的话，建议你还是来看心脏科医生，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必要的专科检查呢，不是多花钱，其实是对我们的健康甚至生命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护。那如果要给女性听众的一个建议，怎么样辨别一下她是不是有心脏的警讯，您会给一个什么样子的建议？
对，所以如果平常都很正常的话，然后突然一下子很累，或是胃闷闷的，而且如果持续好多天的话，那一定要注意的。当然如果胸痛，那就更不用说了，一定要来看我们。尤其是如果你有风险因素，如果你已经高血压了，已经有糖尿病了，有家族病史的话，这样子特别的重要，要来看医生。我记得有一个病人，他一直以为他是胃炎，他看了肠胃科啊，他看了家庭医生，他们给他吃胃炎的药啊，但是一直都没有效。结果他们来看我们了，我们做了一个心脏血管扫描，发现他心脏血管堵塞堵得很厉害，马上要一定要开始吃药。如果很严重的话，我们会送他去医院做一个心导管，就是因为这个心脏病，冠心病就是心脏血管堵塞，堵塞后面的部分就会心肌缺氧，会心肌缺血。通常这个缺血就会让你感觉胸闷啊这些东西，所以女性是会有不典型的症状，所以你也要听一下你自己的身体，如果你自己感觉有一点不对劲的话，如果其他的原因都没有找到的话，看一下心脏还是比较好的，尤其如果年纪比较大了，然后也有风险因素。
非常谢谢您。节目的最后，我们想请马医生给我们今天的观众一个忠告，如果说只能做一件事来保护您的健康，您会建议什么呢？
我会建议每年去看医生，至少看医生，不管多年轻，去看医生，去量血压，去抽血，看你的胆固醇、血糖这些东西，可以控制的风险因素就尽量的控制，像有些没办法控制的，像你的年龄啊，年龄越大了风险也会越大，通常男性的风险也会比女性的风险高，种族也有影响，特别是像南亚黑人都会心脏病跟中风的可能性都会比较高的。如果你已经知道你自己血压高，我们会建议你在家里量血压，通常一天量一次就够了，如果你真的要的话，可以一天量两次，早上一次，晚上一次，但是绝对不需要过度。有些病人会一天量个五六次，其实也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好处，就量一次两次就好了，记录下来，把这个记录带给你的医生看，然后再讨论需要下一步需要做些什么。通常第一个，除非血压特别高的话，180、190、200的话，我们都会建议你是先注意饮食，多运动。饮食尤其是要少吃咸的食物，你吃越多盐的话，你的肾脏也会吸收更多水，你身体里面更多水，血压自然会变高了。然后也跟医生要开始用生活方式的改变，多运动，注意饮食，做这些生活方面的改变还没有用的话，或是没有太多用的话，那吃药也会有帮助的。最怕的就是中风跟心脏病嘛，所以有些人也会怕吃药啊，说这些药每一个药都有副作用，这是没错的，但是如果你的风险高的话，吃药的好处还是比坏处高太多了。很多胆固醇的药最常看到的副作用就是可能会让你的肌肉酸，但是我觉得除非很酸很酸的话，我宁愿肌肉有一点酸，不要中风，我不要心肌梗塞，所以尽量的减少你的风险。
非常谢谢马医生今天给我们做了一个很精彩的一个访问。最后想请马医生呢，您可以介绍一下您的诊所和预约的一些方式吗？您现在还接受新病人吗？
当然当然，我们现在都接受新病人，所以我是在法拉盛，我大概4年前开始的。我父亲他也是一个心脏科医生，他叫马宏医生，他在这里已经快要30年了。我们的诊所的 address 就是 42-31 Colden， 就在二楼 Suite 201， 在中国银行对面。如果有家庭医生的话，你的检查都看起来都还好，血压都控制得很好，胆固醇都很好，血糖也都很好，也不抽烟的话， 也年轻的话，那可能就不需要马上来看我们。当然，如果你年纪越来越大的话，至少五六十岁的话，来看一次心脏科医生也是一个好主意。其实我们是心脏科医生，也是家庭医生的，所以我们就跟家庭医生看一看你这个风险因素。如果你的风险因素蛮多的，虽然你没有症状，还是应该来看一看我们心脏科。所以除了心脏以外，我们会看心脏血管，看看有没有堵塞，我们会做一个心脏的超声波，看看你的心脏的功能，确定你没有心衰，看看里面的瓣膜，总共有六个瓣膜，瓣膜也可以出问题，像狭窄、回流这些东西。然后我们其他的重要的动脉，包括颈动脉，我们也会看一下。在脖子的大动脉很容易看得到，我们超声波马上就能看得出来了。那像心脏血管呢，就比较小，这个需要做特别的心脏血管扫描，那种跑步机的检查。
非常感谢马光奇医生今天精彩的访问。那马红医生和马光奇医生，他的诊所地址是4231 Coden Street 201室法拉盛，在中国银行的对面。请您在预约之前呢，先致电咨询7187628615，咨询一下马光奇和马红医生诊所，他们是否收您的保险，以及需要一些转介的项目。
郑重声明，纽约健康365节目采访内容是由纽约州执照医师义务提供的医疗健康资讯，仅供参考与公众教育用途。采访中所表达的观点仅代表受访嘉宾个人意见，不代表本机构立场。您有任何个人的医疗问题，请与您的家庭医生联系。